按順序嚟講咧，我哋今日其實應該淨係行到士師記裏邊嘅參孫嘅啫。不過 Pastor Irene 即係身體不適啦，咁我就被逼提前帶大家進入士師記嘅結尾部分。士師記結尾部分嘅兩個故仔都好長嘅喎。嗱，呢個故仔有兩章咁長，下個故仔咧三章咁長，所以冇可能話成兩章經文全部讀曬嘅。所以只可以讀一至六節，所以最好大家如果手上有聖經，無論是什麼版本，其實大家跟著看的話，會比較容易明白我接下來講的整個的故事。那我們開始之前，先一起祈禱，好嗎？主，我們感謝你，主，因為你的慈愛是一生之久，主，你的怒氣不過是一瞬之間，主，你亦都在耶穌基督裏面已經將你寶貴的救恩俾咗我哋，乃至我哋而家可以在你面前坦然無懼咁去侍奉。主，我哋都帶着我哋有限的軟弱、有限的身體嚟侍奉你，但我哋知道你榮耀的盼望俾咗我哋，因為我哋在永恆裏面必與你同在，我哋可以坦然咁面對你。亦都會有一個復活的身體，我哋感謝你，願你祝福下邊嘅時間，聖靈響今世嘅時候就引導我哋去到你面前，得享你嘅榮耀。我哋咁樣祈禱，奉主耶穌基督所求，阿門。中國有四大名著，其中有一本叫做《紅樓夢》。《紅樓夢》開篇裏邊有一首詩咁講，叫做《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好喜歡這首詩的，一來他是曹公的人生感言，他將自己一生的風霜化為了《石頭記》這本書，而且記載了很多雖然表面上光怪陸離，但是卻催人淚下的故事，讀者無不為之動容。但是呢，當我慢慢更加認識神，亦都認識聖經裏面的很多的歷史故事之後呢，我又發覺，哇，這首詩的一些表達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聖經裏面一些不是那麼容易讀得明白的故事。但我不是說曹雪芹是神學家，他應該不是的。我是說，好像這幾句話是剛剛好可以表達我們去思考一段有些光怪陸離，不是那麼容易理解的聖經故事的時候的一個心路歷程。我今天想試一下，我用這首詩的整個表達的順序去看《士師記》十七到十八章裏面這個故事，看看可不可以通過裡面的一些表達幫助大家更加好地去理解這個故事，好不好？我們開始。我不知道大家剛才看經文的時候，讀這六節的時候，有沒有會覺得，哇，這個米迦的偶像的故事的開始有些荒唐的感受呢，給你直觀上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因為他好像不是，就是說他跟聖經裡面的一些典型的故事不是那麼像。我按下去，好像卡住了。是的，他跟聖經裡面的一些故事不是那麼像的，因為聖經裡面的一些所謂的屬靈故事，他是會直接告訴我們說神在歷史中有什麼作為，而且他怎樣看這個故事裡面的人好和壞，但是這個故事裡面好像不是那麼明顯。而且我們也都不是很知道為什麼沒問題，It's OK。 為什麼這個故事會放在《士師記》裏面？因為我們知道，哇， 史詩記裏邊啊嘛，裏邊嘅古仔你至少俾個史詩我啊，係咪？但呢個古仔你發現一個史詩都冇，點解佢會放喺史詩記裏邊？嗱，如果你同我有咁樣嘅類似嘅疑問嘅話，嗱，其實大家就已經向理解呢個古仔咧，係踏出咗一大步，因為其實所謂嘅荒唐呢兩個字，佢其實係講嘅係古仔同埋古仔之間嘅一個關係同埋一個聯繫。呢個好似有啲唔係咁，即係 OK。大家聽唔聽明嗰句話？即係荒唐嘅意思，其實佢講嘅係古仔同埋古仔之間嘅聯繫。你諗下，兩個古仔，如果佢哋之間係冇聯繫嘅話，我哋唔會將佢叫做荒唐嘅喎，因為佢哋係兩個獨立嘅古仔啫嘛，係咪？點解一個古仔會叫做荒唐？一定係佢對之前嘅嗰個古仔。唔該 ，Ben 啊。係啦，一定誒，唔係呢個，我睇下先。Sorry。It's okay， 冇理佢住先。OK。嗱，如果兩個故仔之間佢哋冇關係嘅話，佢哋係兩個獨立嘅故仔。如果我哋話一個故仔佢係荒唐，我哋感受到佢有啲荒唐嘅感覺，一定係因為佢對前邊嘅故仔有一個有一啲顛覆性，有一啲顛覆性嘅聯繫，我哋先至會覺得佢有所謂嘅荒唐嘅感覺，係咪？嗱，於是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史詩記》十七到十八章裏邊呢個古仔對前邊全部《史詩記》嘅古仔有啲咩顛覆性嘅元素喺嗰度？嗱，呢度主要其實有三個顛覆性嘅元素係喺呢個古仔裏邊嘅。嗱，第一個元素就係、是、呢、這個古仔裏邊嘅人冇家譜，甚至冇名嘅。嗱，成個古仔一開始嘅時候，我哋會睇到裏邊話以法蓮山地有個人叫做米加，然後就講咗佢同佢媽媽嘅一個古仔。嗱，大家留意呢、這個唔係史詩記，甚至唔係成個舊約聖經裏邊好典型嘅介紹人物嘅方法，因為舊約介紹人物提到名字之後就會講咩啊？佢爸爸係邊個？佢阿爺係邊個？係咪？甚至成個家譜都整曬出嚟噶嘛？係咪？但米迦呢度出場嘅時候冇講佢爸爸係邊個，亦都唔知佢係咩支派，係咪？之後嘅出現嘅一個角色，亦都係咁樣樣嘅。之後出現嗰個角色叫做咩咧？叫做猶大嘅伯利恒裏邊嘅一個利未人。嗱，冇啦，就係叫利未人。我哋淨係知道佢係利未人，佢叫咩名咧？唔知道。佢家譜係咩咧？唔知道。嗱，不過有啲如果對聖經好熟嘅弟兄姊妹咧，你哋會話：哇，唔係喎，到十八章後邊。呢、这個利未人的名字出現咗嘅喎，佢家譜出現咗嘅喎。嗱，我一陣間先解釋俾你哋知點解到最後佢先會出現。呢度我先吊下大家胃口先，好唔好嚇？第三個喺成個古仔出現嘅角色係邊個咧？啊，亦都係面目好模糊，淨係叫做但支派嘅人。嗱，一堆人嘅啫，冇名嘅，完全冇名嘅嚇。嗱。呢度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點解會冇名？翻返去頭先先，唔該嚇。點解會冇名？因為其實名字係人物嘅一個承載。你冇名嘅話，人哋就記唔住你噶嘛，係咪？嗱，我舉個例子。嗱，譬如講，我同我太太未結婚，啊，我追佢。我跟他講，我喜歡他，但我發覺他連我的名字都記不住。你說我是不是衰了？ 一定衰咗啦，係咪？嚇，係咪？因為個名都記唔住，係咪？所以喺呢個故仔裏邊，呢啲人冇具體嘅名，冇具體嘅族譜，其實想暗示一樣嘢，就係佢哋同神嘅關係衰咗，因為神要以色列人去認識佢，係點認識佢？是具体地知道神叫做什么名字，神会跟你说我叫做耶和华，是吧？而且越来越具体，我叫做耶和华以勒，我叫做耶和华拉法，我叫做耶和华以便以谢，等等等等，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就是信世界上有个神这么简单，而是我们要从神的具体的名字里面知道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名字是承载历史和意义，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荒唐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地点，即是地点是很错，即是说是错了的。怎樣錯呢？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有一個叫米迦的這個人，他住在以法蓮山地裡面，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後來呢，他在家裡面呢是弄了一個什麼東西呢？弄了一個叫做神堂的東西。這個神堂是很有意思，這個詞其實是跟舊約裡面的聖殿希伯來文同一個詞。喂，家裏面出現了一個聖殿，是不是很搞笑？而且他還在個聖殿裏面做了什麼？將他的兒子變成祭司，而且他還做了一件祭司的衣服，叫做什麼？以弗德，是不是？所以這些東西全部出現都是錯了的。這些東西原先是出現在神的殿裏面，聖殿裏面，但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跑到一個人的家裏面。第一點，地點錯誤。接下來看看下一點，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叫做猶大族的利未人來到米迦的家附近去寄居。這裡看下去好像沒什麼問題，但如果你熟悉舊約的話，你會發現這裡有很大問題。為什麼？利未人他在以色列中是負責敬拜的事宜的，其實他是不可以周圍擲的。大家看看有一段聖經是記載在約書亞記裏面的一段聖經，這裡其實就是跟我們說話，再下去，多謝曬，就不是這段，so can，沒問題。如果我們看約書亞記裏面的一段聖經，你會發現其實利未人可以住的城市只有48座，而且在每個支派裏面都有分布。神不是說想通過這種方式去限制利未人，而是要他們比較平均地去分布在各個支派之間，全部以色列人都可以有靈性上面的供養。而且利未人他自己是沒有產業的嘛，所以他們的城市裡面的經濟模式其實是很不一樣，他們是要專心地去侍奉神，而且要避免金錢的引誘。但我們現在看到，哇，一個利未人他出現在一個不應該出現的地方，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他扔了去這裡，是吧？但我們很快就看到一個後果。什麼後果呢？他很快就陷入了金錢的誘惑裏面，去幫一家人去咩？施設祭壇敬拜偶像，係咪？嗱，呢個第二點，地點錯誤的地方。嗱，仲有一個地點錯誤的地方係咩咧？就係但支派的人後屘去搶奪了一個城市，叫做咩？叫做拉益。嗱，我哋睇下拉益的地圖，大家會發現很有意思嘅。拉益的地圖，其實但支派應該是在個圖的左下邊，而拉益的城市是在個圖的沿著那條紅線走到右上邊， 即是说其实这个城市离但支派的封地是没有雷公那么远，为什么他们要去到那个地方去夺取这个城市？经文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仍然沉地居住，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原来以色列每个支派其实都有自己的分地，而且他们要赶出那里的迦南人才可以得地为业的。但支派呢，你会发现他们的业绩是零的，就是说就快被人家末位淘汰了，就快啊。所以他就不理三七二十一，哇，看到一个没有人占领的地方就什么，哇，先抢了先啊，什么都不理。其实你如果细心去看旧约，特别是约书亚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益这个地方不在神认许以色列人可以夺取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但支派现在要去夺取这个城市，完全也都是一个错误的地点。这个是第二个这段经文里面荒唐的地方 所在。最后一个经文里面大家会看到很荒唐的地方是什么呢？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用神的名义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很有意思。大家看看，首先米迦出场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米迦出场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一开始说话就很荒唐，他跟他妈妈说，你那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诅咒，并且说给我知，你看看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的。首先他拿了他妈妈多少？1100舍克勒银子，这个数目等于一个人十年的工资，十年。关键就是，而且是什么呢？他听到他母亲哇在那里诅咒那个贼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怕了，然后他跟他妈妈坦白了。但是他坦白的时候的语气是怎样的？他语气是若无其事，即是他说，啊，我拿错了 sorry 啦，给回你啦，好不好？即是他不觉得自己在那里偷东西。然后他妈妈的反应更加好笑，他妈妈就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你看到他妈妈一看说，哇，原来我的仔自己拿的，啊，没所谓啦，啊，他不单止没有将他教育一下，而且做什么？而且还祝福他。而且最讽刺的一点是什么？他为了祝福他的仔，他要将这些银整成一个神不喜悦的偶像，去表达神对他的仔的祝福，然后整家人就陷入了偶像的崇拜里面，是吧？仲有嗰個少年嘅利未人，嗱，你會發現佢自己冇住喺利未人應該住嘅地方啦，喺度世為慣喎。而且後來佢遇到米迦話俾錢佢做祭司，啊，佢就答應咗。嗱，唔係咩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淨係利未人裏邊嘅亞倫嘅子孫先至可以做祭司嘅喎，啊。而且佢答應咗之後咧，佢仲話，哇！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嗱，你睇翻米迦话，哇！神赐福俾我嘅方式就系我可以喺屋企里边施立祭坛，加上敬拜偶像，荒唔荒唐咧？好荒唐，系咪？嗱，仲荒唐嘅就系但支派嘅人。嗱，佢哋派人去窥探拉益嗰座城市之后咧，嗰啲探子翻嚟就跟他们说，哇，我们去打他们吧，那些地几好啊，哇，为什么坐在那里不动呢？喂，神已经将那块地交给你们手中了。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听起来熟口熟面呢？ 是不是听到所熟面？好似咩？好似当初约书亚同埋加勒窥探迦南地之后，翻到以色列人里边讲嘅嘢系咪？但而家嘅问题系咩嘢？但支派系响度抢夺一块唔系属于自己嘅分地，而且信誓旦旦咁讲话，神将呢块地交俾我哋嘅手中。所以整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以神的名义做神不允许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故事是满子的荒唐言，很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这么荒唐之后，问题就是这个荒唐的背后想揭示的是什么呢？其实想揭示的是背后的所谓的辛酸泪。大家读史诗记这么长的时间，大家觉得史诗记里面的故事辛不辛酸？当然辛酸，是不是很多辛酸？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里面很容易被人欺压，而且他被人欺压的这个循环是不断地出现在史诗记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当他们去拜偶像，不依靠神去夺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其他人的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压迫里面。所以你发现拜偶像这个和不敢去夺应许之地这两个主题是不断地出现在整本史诗记里面，是整本史诗记里面的辛酸所在。咁嚟到呢个故仔嘅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呢啲好荒唐嘅故仔讲嘅，亦都系呢两个主题。比如讲米迦同佢嘅妈妈，你会发现佢哋系对神嘅律法一无所知，响敬拜上冒犯神啦，而且仲咁话：，哇！我系奉耶和华嘅名做呢啲嘢。这些简直是拜偶像的最高境界，是不是？而且那个少年利未人也是，他没有在利未人应该住的地方专心侍奉神，四围的，而且遇到刚刚米迦这个家要请他做祭司，于是这个少年人就答应了。而且后来但支派的人去抢米迦的一家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家的神像和祭司。他就跟那个少年利未人去讲话，哇！他就跟那个少年利未人讲话，你不要出声啊，你想下，你现在究竟是做一个家的祭司好呢，定是说做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然后那个利未人就选择了什么呢？去帮一个支派去做他的祭司。偶像在他手中的影响力从一个屋企到什么？到一个支派。然后就是什么？然后不好意思，有些乱。然后就是但支派里面的人，但支派他们是将夺取拉益这个事情作为神给他们的属灵产业，但是其实在他背后是他们什么？是他们不敢去夺取自己原先应该有的那块地，反而去什么？反而去虾一些在那里生活得平静安稳的人，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些所谓很荒唐的事情，其实讲的还是以色列人拜偶像和夺得应许之地这两件事情上面的失败，是不是？你可能会说，我看完这两章之后，好像这两个失败之后没什么辛酸的事情。之前的很多史诗的故事，以色列人失败之后一定会有人欺负他，是不是？但这两章里面，我们看完之后， 他们好像失败了，但是没有人哈他，没有什么辛酸的事，是不是？其实这里的辛酸事比之前的更加严重。刚才我们是不是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里面的人什么没有名，或者是有名没有家谱，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一个暗示，就是说其实这些人的名字逐渐被抹去。我们去结合整本圣经来看的话，比如说我们说但支派，但这个字其实它在希伯来文的动词里面是审判的意思，所以这个故事不是没有史诗的，但支派就是这个故事的史诗。而且整个圣经它对但支派的行为是有结论的。第一个结论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大家在这里 看雅各临终祝福的时候，他就说到说，哇，但支派他原先应该去判断他的民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但是呢他语气一转，他就说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本来但应该是好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可以出事事可以 judge 的一个支派，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问题成为了道上的蛇，指的就是什么呢？他拜偶像这个问题。而且到了启示录里面，大家会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是更加有意思，就是到启示录的最后的十二个支派里面，你会发现没有了但支派这个名字。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号在神面前被删除了，是吧？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利未人，你发现利未人一开始也都是没有名字的，但后来呢，经文又将他的名字和族谱放了上去。到了第十八章三十节的时候，经文就说，但就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然后这里讲到这个利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地遭掳掠的日子等等。刚才我们是不是问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又放回这个利未人的名字上去？其实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文学手段，要对比一些什么呢？对比的是历代志上的经文，因为历代志其实它是记载了所有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在神面前侍奉的利未人的名字。但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名字叫做约拿丹？有没有？没有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作为摩西的后代，但是帮但支派施设祭坛离开耶和华，所以在历代志上面他的名字是完全没有记载上面。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利未记不是士师记最后放上他的名字，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在圣经旧约的最后他的名字并不存在，是吧？所以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士师记结尾的故事的辛酸的地方，已经不是说偶像 会令到以色列人被其他民族虾那么简单，而是说持续的偶像崇拜会导致他们的名号会在神面前在世界之上被抹去。这个是利未记结尾的一个辛酸所在。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的辛酸之处，我们再深入一层，我们会看看这个故事背后那位作者的痴情。圣经的作者是神自己，是不是？ 但聖經怎樣形容神的痴情的呢？聖經不會說，不會用這兩個字，但聖經會用另外兩個詞，叫做一個叫做熱心，一個叫做什麼？一個叫做嫉妒， zealous and jealous， 這兩個詞來形容神對我們的痴情。比如說聖經裡面會說、我要為我的聖名發熱心，聖經裡面也都會說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神，是一個嫉妒的神，是不是？大家留意，神的痴情不是一種沒有原則的濫情，神的痴情是一種專一的愛，這種專一的愛是必須忠誠，而且是必須排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不叫做愛了。這個是神叫我們不可以敬拜別神的一個原因所在，因為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就是好像婚姻一樣，我們不可能說我們一邊有外遇，一邊還說我有一段很美好的婚姻。所以士師記的語氣好像很重，在這裡警告以色列人說他們的名號可能被塗抹過去，但在這些辛酸之言的背後，其實是這位作者的痴情，是他堅守說相愛的雙方必須是專一而且去忠誠。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你會發現神要以色列人意識到自己的罪，實質是他想挽救這段關係。我們現在的社會文化是不是那麼喜歡說認罪和悔改，因為我們會覺得哇，認罪好像很負面，在否定自我，而且你會看到哇，很多的一些、很流行的電影、電視劇，即一說到認罪的時候呢，就好像什麼東西哇，將它描繪成將你混入一間中世紀的黑屋這樣，然後嚴刑逼供要你認錯這樣。其實這個不是聖經的一個認罪觀，認罪是我們對愛的關係的珍惜的一種現實的表達，是我們人和人關係之間，無論是朋友、家庭或者是夫妻的關係，你發生了一些得罪對方的事情，你最現實的修復關係的方法就是什麼？就是坦白這些錯誤，彼此去諒解，不是將這些問題收起來，是吧？我們跟神的關係也是一樣，當我們對神的愛珍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我就很自然地會向一些得罪神的意念，或者是已經做出一些神不喜悅的事情上面，我向神坦白，而且在耶穌基督裡面得到神的原諒，修復這段關係。這個就是為什麼神這位作者會將這段荒唐而且辛酸的話寫在聖經裡面，其實是他對我們的痴情，他看重和我們之間相愛的關係。所以其實在以色列人的文化裏面，大家知道他們的新年是怎樣過，他們一年的開始頭十日都是由悔改開始，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是他們的信仰和其他民族信仰最不同的地方，因為悔改是表達我對神的認識是具體的，是表達我和神的愛之間是忠貞，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標誌所在。最後我想我們可以作為一個讀者來講一下我們對這段故事的反思，看看讀完這段故事之後誰解其中味。這個看起來很荒唐的故事目的其實是警告我們說，偶像崇拜是會令神的子民遠離神的愛，甚至名號會消失，而認識神的愛的具體實際的方法就是我們懂得在神面前認罪和悔改。對於我們今天教會來說也是一樣， 如果基督徒我哋淨係信話，哦，世界有神，世界上我哋應該做好事，死後我哋上天堂。嗱，呢種信仰其實係好抽象、好模糊，而且世界上有好多種咁嘅信仰。如果基督信仰淨係咁樣嘅話，你會發現基督徒嘅名號喺呢個世界上冇乜特別。好快，基督徒嘅名號喺社會之中漸漸會被呢個文化塗抹掉。但基督信仰裏邊其實最有辨識度嘅地方係在於我哋個人嘅真實嘅悔改，因為喺悔改裏邊，我哋會真實咁面對自己嘅內心，我哋會問自己：我究竟喺度信緊乜？而且喺悔改裏邊，我哋會問神：係咪真係赦免咗我哋？佢究竟點樣赦免咗我哋？我哋先至會好具體咁去認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